感谢主，我们有74岁的老姐妹来带领我们唱诗。刘氏母74岁，我比她大三岁，再过三年就是摩西一样的年龄，不过已经开始了服侍快50多年，57年，所以到摩西那个年龄应该退休了。我想今天我们早上开始到现在，大概从来没有这么快乐的聚会，我看你们都笑得喜气洋洋。谢谢王牧师。从前有一个聚会，一个讲员在讲道，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又这个中国人说王大娘的包饺锅饺铺又臭又长，然后最后所有的听众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他是还在讲，讲到最后抬起头来一看，怎么只剩下一个人，他就问他说你怎么不走，他说我是下一个讲员。感谢主，王牧师没有把你们讲走，所以我是下一个讲员。那今天我们继续讲罗马书，我们今天看第12章第3节到第8节。罗马书第三章，不是第三章，十二章。罗马书12章第3节到第8节。我们找到以后，大家同声来念第3节到第8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不像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丰富，你的慈爱诉说不尽，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脚前，聆听你圣灵向我们心灵深处所要发出的微小声音。我们也谦卑来到你面前，要聆听圣灵的教导，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3节重复的好像讲到前面所讲的第12章第1节，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第3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我们看到保罗发言的时候，不是凭着他自己的使徒身份，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智慧才干，他都是要依靠上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昨天早上我们讲到，今天早上我们看这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过肢体的生活，我们过群体的生活，那这个群体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起，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也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 保罗前面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侍奉，我们的侍奉也是生活。那在侍奉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出差错，我们常常出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侍奉呢，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一生学习也学习不完，也学习不好，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不停止的学习。有的人服侍了10年，有的人服侍20年、30年、40、50年，我们还是要学习。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群体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服侍更有效力，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的教会建造在稳当的根基上，风吹雨打都不怕有什么跌倒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来看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认识自己，第二方面是认识恩赐。首先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认识自己。那我们认识自己是我们服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不认识自己，不认识别人，所以我们彼此间在相处的时候就发生很多的矛盾。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照着所赐我们的恩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干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首先我们认识自己跟认识别人，我们来从总体来看个体。那就是说，总体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所有的人当中来认识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如何看自己。那保罗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两种看法，一种的看法呢是错误的看法。这个错误的看法是什么？错误的看法就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什么叫做过于所当看的呢？就是我们看自己看得或高或低，那或高或低都是看得过于所当看的。看得过高呢，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像以利亚，这个王牧师也讲以利亚，我不是讲以利亚啊，我要提到以利亚。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以色列家都是悖逆的，他们都是远离上帝的，属灵人只有我一个，觉得自己了不起，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但是上帝告诉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没有向巴力屈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自己，只有我是最好的，只有我是了不起的。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今天很多人，特别在服侍当中，我们这个自我太大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团队、我们同工当中有产生很多的矛盾。今天我们做牧养教会的牧师，像昨天所问的问题，是不是牧师以牧师为中心，是牧师做主，牧师说了算？凡是以自一个牧师，一个牧师说了算的教会都有问题。因为上帝没有要我们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做主，觉得我是高高在上，我是唯一的，我是独一，你不是独一，我也不是独一，只有上帝是独一，耶稣是独一。所以我们看自己不要看得太高，看得过高，自己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得过低。看得过低呢，就是会自卑或者自卑感。那这个有自卑感的人呢，就也是很难相处。你什么话都不能讲，你稍微提到一点，你不能说你做得不好，一做得不好呢，他就睡不着觉了，就昏头了， 然后就退入了，退出去了，不干了。所以我们对自我的形象不能看得太高，也不能够看得太低啊，自卑感，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那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呢会衡量人，那我们是怎么样衡量人呢？中国人怎么看人，西方人怎么看人啊？在我们怎么样看衡量人呢，也决定说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啊？我们也是要求人怎么样。那这个在一个这个征婚启事，我没有去征过婚呢，但是看那个征婚启事的时候很有意思。如果你看西方人呢，看美国的男人，他们征婚的时候他们会写他们的履历，他们写履历的时候写什么呢？他们会写他们的嗜好，喜欢什么啊？比如说他们喜欢看，爱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啊，其实他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他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他讲这些。中国男人呢，征婚的时候写什么呢？他们讲他们的成就，经济状况啊，我有多少钱啊，学位我拿到了什么样的学位，我有博士学位，我有硕士学位，我的职业啊，我是干工程的，我是搞科研的，就把你的这些才干啊，你一些背景啊都讲出来。那人看人也是这样的，看人呢，我们看人，中国人看人呢是找保障，特别是这个女子啊，女孩子嫁丈夫的，现在在国内的这个风气呢，就是女孩子要嫁丈夫的都要有房子和啊，要有车子，房子呢还要好的房子啊，还不可以是违章建筑啊，违章建筑了一知道了就不嫁了啊，车子呢还要宝马啊，要车子，所以这要呢，所以中国的男人呢就要有很多的保障，就是说我要做得好，我要干得好，我才能娶到妻子。但是西方人不是，西方人呢是找伴侣，找一个同伴，他们能够志趣相同，然后心心相印，那么这样子。那今天如果我们对人看人是用这种的眼光呢，那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啊，西方人在美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种族啊，种族歧视。其实种族歧视已经比以前好多了，特别是黑人，白人对黑人，白人对黑人特别好。但是呢，他们黑人还不满足，所以这个美国最近开始政这个搞竞选的时候，这个种族问题跟性别的问题、男女的问题造成很多，就是看人呢是看这些，那中国人看人呢就是看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出身是什么，你的背景是怎么样。那在教会里面呢，也差不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看人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就像雅各所讲的，王牧师会讲雅各书里啊，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你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你是戴金链子的，你戴金手镯的，你进来的时候，哦，这个是高位，请你坐啊。你如果是我是穿衣衫褴褛、破破烂烂的，你坐我的脚凳。那在教会里面也是用这样的看法来看人。那看别人这样，看自己这样子。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这个是合乎中道，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正确的看法就是看得不高也不低。那这里讲到说你信心的大小，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恩赐，恩赐没有大小，恩赐没有大小，但是这里又讲到信心的大小。 意思就是说信心有大有小。有人说我可以走过去，他有这个信心；有人说我不敢，他不就没有信心。有人说保罗在罗马书四五章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有人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他有信心；有的人说我不敢吃，我觉得不能吃，他没有信心。所以有信心的不要嘲笑那个没有信心。所以每一个人的信心程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会事工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建堂，建堂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的各种的精力。有人说不行，有人说行。那行的人呢，要理解不能行的人，不行的人也要去理解有信心的人。这里讲到说，就是说这行的人呢，他的信心大；不行的人呢，他的信心小，所以他就不敢做，就不敢动。那群体的生活呢，要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体谅别人，去了解别人。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对自己有正确的看法，就是要看你信心的大小，照着神所赐给你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足中道。那个大小呢，是没有对跟错的成分在里面。信心大不是对，信心小不是错，没有对跟错的成分在里面。就好像说早上王牧师提到这个忠心的管家，上帝给你是5000，上帝给我是2000，那在人看来5000是大的，2000是小的，但是在神来看没有大小，在神的眼光当中没有。上帝要给我们每个人的不一样，给你的是5000，给我的5000。那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呢，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因素，信心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因此呢，我们是从我们与主的关系来看我们自己。所以认识主呢，就是认识自己。那神给我的是2000，我呢就不会问为什么我不是5000。上帝给你的信心是这么多，2000，那这就是你。你认识你是2000，你就会很平安，你就很快乐。如果上帝给你的是5000，你就看你知道你自己是5000，你认识你自己，你就会很平安。神没有要我们唱歌，我们就不要领诗，就像我一样。上帝没有给我唱诗的这个才干。我们在香港见到神学院念书的学生，每一个都要唱歌，因为校长呢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我们的青年圣歌，我们的生命圣诗都是他编的。这个生命圣诗呢，我有编的份儿在里面。我在念书的时候就要抄这个乐谱啊，用手抄。抄完了以后啊，刚才这首诗歌《我的托付》就是我抄的。我抄了以后，他们练唱，在学校学生同学都要练唱。我每一年呢毕业典礼的时候，在香港大会堂我们有一个音乐会，就是学校神学院的学生大概100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上台，每一个人都是诗班。校长说，院长说，你不会唱歌没关系，你站在那里把嘴张开就好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是张嘴的，不能唱，一唱因为五音不全呢，就会搅乱那个韵律，所以站在那里张个嘴就好了。啊，他希望我们一致，大家都参与，但是我们耳濡目染都会受影响。所以见到神学院的学生都会指挥，我也会指挥，但是拍子不对，所以呢我就不指挥，但是呢手会动。所以他们说见到神学院的学生在这个常州的山顶道走路的时候，那个手都是摆来摆去的。 都在指挥。那我有一次，我神学院毕业以后，有一年在台湾，那我的上司哈、啊，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跟一个牧师一起服侍，跟他给他提皮包，他呢是一个是中国教，你们大概有人不知，余立功牧师的哥哥，叫做余中一。余牧师呢，那个时代是很有上帝很用他，所以我给他提皮包。他有一次被请去布道，他们就请我一起去，听说我是剑道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一定会唱歌会指挥，就叫我领师。那我也觉得我在那里受训受了三年多应该可以吧，所以我就接受了领唱师这个责任，我就领唱师。但是呢，领唱师呢怎么领，我唱你不唱，上面唱下面唱，上面唱的五音不全，下面跟不上，所以我就领领领领了。他辛大家辛苦，我也辛苦。我领完师以后下台了，那上来讲道的人就是余牧师上来以后，他对我的领师非常的不满意，然后上来他呢又会弹琴，又会唱歌，又会指挥，他上来再领一遍，再领一遍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告诉你，那是我最后一次领师。我从此以后再不领师，因为我认识自己，我知道我是两千两，我知道我不是领师的材料，所以我在教会里不会跟人家争，不会跟人家抢，为什么只有你可以领师，我不可以领师，我不会唱我就不要做，我没有给我的是两千就是两千，你的是五千你的就是五千，但是重要的是你这个两千怎么用，你这个五千怎么用啊？我们叫做上帝给我们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块材料，要放在神的手中，神都能够使用。那神怎么样审判我们呢？神不是根据我们的学问地位在教会里的资历来审判我们，乃是按照我们是否忠心，是否忠心。所以呢，你是两千你就要赚两千，少一分都不可以，忠心就是彻底就是完全。当这个两千五千是一个比方，意思就是说我要全力以赴做到我的恩赐的最大最终极，五千要做五千，五千就要赚五千，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所以我们从在整个的团体里面，我们要认识自己，知道你是怎么样。等一下保罗要讲第四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自己，然后我们要认识别人。那怎么样认识别人呢？就是从个体看总体，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别人。那我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别人的时候，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受别人，或者说接纳别人。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又不认识别人，所以我们不接纳别人，因为别人很可能很多时候是跟我们不同。那就是这里就保罗就第四节第五节就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如何看别人。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不同。一对夫妻哈、啊，有一对夫妻两个人过日子，过到最后呢，有一件事情这个妻子受不了，妻子受不了就去找牧师说要跟她的丈夫离婚。那就问他说到底为什么离婚呢？他说我受不了我的丈夫每天刷牙的时候都牙膏呢就从那个中间来挤， 中间你就把那个两头是鼓的中间别下去。那牧师觉得这个小事儿，这么个小事儿要离，他受不了啊。所以牧师就把这个丈夫找来，他说：“弟兄，小事儿，以后挤牙膏的时候啊，要从后面挤。然后呢，还有他说他的先生呢，挤牙膏从中间挤，挤完了以后呢，盖子不盖，就放在那里。”刷牙就盖子放了，就去告牧师说要离婚。所以牧师就跟丈夫说，跟这个弟兄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不要造成这么大的问题，你就把牙膏从后面挤完了，刷完了牙就把盖子盖起来就好了吗？然后丈夫本来不知道，因为他的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是不是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有人从中间挤，有人从后面挤，有的人很整齐，有的人比较乱。好了，这个他说真的是小事，所以他就回去改过。以后呢，每天第一天啊，就挤牙膏从后面挤，挤完了以后呢，刷完了牙，把牙膏盖子盖好。第二天又是这样，从后面挤，啊，刷完牙，牙盖子盖好。第三天这样做，可是呢，三天以后呢，他受不了了，他就去找他太太，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改变？”他什么改变？还不是老样子。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牙膏的状况？然后牙膏有什么状况？”他说牙膏不是盖子都盖得好的，后面的整整齐齐，没有中间挖进去。他说：“哦，你讲的那个，那我以为你三天没有刷牙啊。”那两个人，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两个人的做事方法不一样，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跟我就是不一样，丈夫跟妻子就是不一样。昨天我也跟大家讲，刘师母跟我就是不一样。你也许在外面看差不多，但是真正我们两个人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两个人完全不一样。但是不一样的里面，我们慢慢的开始学习，开始接纳。这里讲到，从个体看总体，从自己看别人的时候，叫接受别人。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这里讲的说，我们这一个身体上有很多的不同的很多的肢体。第一个讲到的呢，就是不同。我们这个做肢体的不同，所以这个肢体上有什么？有手，有眼，有脚，有鼻子，有耳朵，都不一样。那这个保罗用这个方法呢？在哥林这个地方没有讲鼻子手眼睛，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有讲啊，有的是眼睛，有的是鼻子，有的是手，有的是脚。你看看是不是眼睛跟鼻子就是不一样，他们的功用就是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是在一个身体上，是不同呢，但是融洽。耳朵。从来不跟鼻子打架，鼻子做鼻子的事情，耳朵做耳朵的事情，手做手的事，脚做脚的事。那这个保罗用这个来让我们看见说，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不一样的人， 现在中国跟其他国家都差不多，这个人口大迁徙。我们在深圳住的，我一直去深圳说，90%的人不是广东人，都是外省人，所以在深圳讲普通话可以了，不需要讲广东话。那这些不同地方，东北的、西北的、南北东到处来的中国人住在一起，而变成在教会里面不一样的，就进到一个教会，又是不一样的背景。四川人喜欢吃辣，上海人喜欢吃甜，我们又在一个教会里面，那甚至于说我们听到的胃口也不一样。我温州人说，我们温州人讲道一定要大声，祷告一定要大声，要震耳欲聋，不然的话你不属灵。咱们北方人呢，就是比较安静。那这个每个教会的气质也不一样，我们是不同，每一个人不一样。这里说不同，身上的肢体不同，但是要融洽。教会怎么样融洽？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要认识别人。我们同工怎么样融洽？我感谢神，我服侍这个教会32年，同工不晓得有，可以说是几百个，从长老、执事、牧师、主日学老师、细胞小组长，可以说几百个人做同工，不是没有意见，不是没有脸红脖子粗的时候，不是没有争执的时候，争执完了以后，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不是说人身攻击，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也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做事。我们会说，哦，你的做事方法是这样的，我的做事方法的问题，那方法都可以改的，没有一个方法是绝对的，只有上帝的真理是绝对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别人，别人跟我们不同，他是手，所以他做的事情跟我眼是看的是不一样的，但是眼帮助手看，手就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是互相融洽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讲到说，我们虽然是有许多的肢体呢，但是互相联络，就是相连的。相连呢，是我们是身体的组合。这个身体的组合呢，是用不同的肢体。教会的组合也是不同的肢体，是不同的人。你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们人种，我们的出处不一样，但是我们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虽然是不同的肢体，不同的性格，但是我们是联络，互相联络做肢体在一起。因此呢，这个关系呢是亲密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是一个身体的话，你说手可以骂脚吗？眼睛可以骂耳朵吗？嘴巴可以说鼻子不好吗？不会的，因为你是一个身体上。所以这里告诉我，这个肢体相连的关系就是亲密。所以教会生活是亲密的时候，是和谐的时候，和谐的时候是彼此相爱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从个体看总体，来接受别人，接纳别人，接纳别人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改别人。很多时候我们要改别人，丈夫要改妻子，妻子要改丈夫，父母要改儿女，教会也是，我要改你，我希望你跟我一样，你要同我的心，我要同你的心，我们都不能同心，因为你的心不是我要的，我的心不是你要的。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以基督为中心，连于元首，肢体相连，情同手足，容许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才不会单调乏味。关系当中，人际关系当中，教会当中，如果你会欣赏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不一样的却是我们的群体生活更加丰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呢，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我们不可以小看任何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摆官僚作风。韩国教会呢是很尊重牧师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尊重的过分，他们把牧师当作好像神仙一样供。我去韩国讲道的时候，不像我们在这里，这里也不错了啊，排队啊，去排队，然后有一个桌子专门为牧师预备的。进去的时候，我们来了，赶快把那条线呢、打开，把我们坐下来，这已经不错了啊。主要是因为牧师们要讲道，要赶快吃了去准备啊。那韩国不是这样的，他们不要我们排队，把我们放在一个房间，你坐着。所有的饭菜都送到你面前，这样讲你的后面听不到，都放在你面前，然后让你吃啊，倒茶啊，站在旁边伺候，完了以后呢收走，还给你大鞠躬。我在这个西方住惯了，都是自己排队去拿菜的这种生活习惯，去那边不惯。然后我希望呢，两者呢做一个平衡啊，不要一个人说，有的时候他排队，你有几百人的聚会，你排队要爬好久，你下面还要讲道排好久。那最近他们有些营会呢都改了，都说讲员呢不用排队，可是呢我又觉得我在去中国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人不排队啊，排队的车子来以前都排队，车子一来的队就没了，都嗡一下跑到前面。所以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也不喜欢去插队。但是他说牧师讲员有特权，我也不需要特权，但是时间的关系就少了啊。我们对人，我讲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对人要有尊重，不光是尊重牧师，我们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家中，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重要的啊。同时呢，神的设计呢是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同。有人说，上帝造人的时候，一个模子做好了以后，就把那个模子打坏了，再做一个，连双胞胎也不一样。啊，外表不一样，外表看起来一样。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双胞胎两姐妹，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叫她的名字，我想让她知道我认识你，她每次都叫错。一个叫 Debra 啊，底波拉，一个叫莎拉啊，一个莎拉一个底波拉。我每次看到莎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底波拉，我说 Deborah，Sarah， 我每次看到 Sarah 的时候叫 Deborah 的 Sarah， 每次看认不出来。但是他们两个都不一样，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不可轻看别人，也不要小看自己，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上帝所创造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发挥上帝给我们的价值。所以第二段呢，就是恩赐的运用，第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恩赐是什么？我今天早上在听王牧师讲道的时候，他有问必答啊，他问的每一个问题你们都回答。我在想，为什么我问的问题都没人回答？后来我发现他的秘诀，他问的问题你们都知道，所以呢会问会回答。我问的问题你们都不知道，所以都不会回答，所以很简单。两个人不一样，现在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上帝造每一个人不一样。要问你恩赐是什么？恩赐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天职或者才干，是为了要建造造就教会。恩赐不是用在这个 super 这种超市里面用的，恩赐不是在你的商业的事物里面用的，恩赐是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呢就是教会。上帝赐恩赐给我们教会，给教会，所以给我们每个人有恩赐。再问一个问题，恩赐有多少种？啊，所以又不知道。恩赐有多少种？这个要问说，你要问什么样的恩赐？啊，等一下我跟你讲。再问你一个问题，圣经有没有圣经的记载以外的恩赐？对，我问的问题都是你们不知道的。有没有圣经记载以外的恩赐？我的答案是没有。你们答是有啊。那我请问你，弹琴是不是恩赐？说是的人举手。很少。刚才有很多人是。煮饭是不是恩赐？修车是不是恩赐？睡觉是不是恩赐？弹琴不是恩赐，煮饭不是恩赐，修车不是恩赐，扫地不是恩赐，还有什么？唱诗不是恩赐，女高音不是恩赐，是天才。如果上帝没有给你的话，你怎么练也练不出来。就上帝给你的天才，生下来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会唱我不会唱？因为这个生来的。刚刚我讲的跑掉了，现在我把你们搞糊涂了，目的就是要你们先糊涂再聪明。恩赐是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的才能、天资，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即信徒彼此在灵命上的造就。我再说一遍，是恩赐呢，是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的才能、天资，或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刚才讲了，恩赐呢 只用在教会里面，不用在家里面，即信徒彼此在灵命上的造就。说这些恩赐都是用在信徒教会的身上。好，那这里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这里讲的恩赐呢是得来的，这里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是得的。哎，我得到一瓶水就得的，是人家给我的。恩赐是谁给的？恩赐是圣灵所赐。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呢，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是蒙赐予的，是圣灵赐予的。所以我这里说到圣灵所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是恩赐呢，是圣灵所赐，随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所以呢，你不能够强求恩赐，上帝给你什么就是什么。第二，是在重生时，是在你重生的时候圣灵赐给你。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大家都应该很熟这节圣经，你们找来一起念念，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凭空讲的。2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讲到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讲了赐的圣灵，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圣灵的恩赐，就必领受圣灵的恩赐。什么时候呢？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同时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呢，圣灵恩赐呢是得来的，是圣灵所赐，是在重生的时候。那第二大点，恩赐呢出于恩典，按着恩典赐给我们恩赐，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配得，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赢得的，而是上帝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呢，这个恩赐呢不是靠你的资历，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在教会侍奉服侍很久了，8年10年20年，不是，在你重生的时候你已经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恩赐。第二呢，不可强求，不是靠资历，不可强求，个人都有圣灵所赐的恩赐，不要羡慕别人的恩赐，也不要与别人的恩赐比较。啊，每一个恩赐，每个人得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恩赐，圣经说各有不同。那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4、第5、第6这三节圣经里面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呢，讲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那在这节圣经里面讲到圣灵，讲到主，讲到神。但是呢，讲到三种状况，一个呢是恩赐，一个是执事，一个是功能。那这三样事情呢，要可以用三个方法来表达。第一个呢，就是 动机性，动机性的恩赐，圣灵原有恩赐，原有分别。那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将用这个恩赐这个字 charismata 这个字在这第一次用啊，就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啊。第二种恩赐呢是执事性的，执事也有分别，主确实一位。第三呢是功用性的，功用也有分别，神确实一位。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再看圣经的时候，这个动机性的恩赐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刚刚我们念过的这个第十二章六到八节。这个执事性的恩赐呢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跟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所讲的恩赐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所讲的恩赐又有一点啊这个性质上的不同啊，那我没有时间来分析啊两个不同，但是那两个地方记载的都属于啊执事性的。这个职大家要注意是职业的职。职业的职呢就是事工的意思。就是像这个以弗所书所说的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啊，这个赐这个字就是恩赐的意思。他所赐的有使徒，使徒是一个人，有先知，先知是一个人，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是一个人，有牧师是一个人，有教师是一个人。所以这些呢都是人，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教会身体。所以执事性的恩赐，然后功用性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到十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那边有讲医病的，这个行异能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这个都是一些显明出来的事情，有现象。所以恩赐运用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现象。我现在所能讲的就是啊比较笼统的分类三大类。那现在呢就要问大家说，你的恩赐是什么？有多少位知道自己的恩赐的请举手。不到1%。不知道恩赐的请举手。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恩赐的请举手。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恩赐。那现在我们来看你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原有分别，但是呢要各尽其能。圣灵啊确是一位。恩赐原有分别，各尽其能。恩赐啊圣灵确是一位，同归于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但是因为自有一位圣灵，所以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服侍，就同归于一。所以这些恩赐不会打架。这些恩赐不会彼此排斥，而是呢彼此合作。恩赐呢分三大类，刚才讲一个说是动机性的，一个是执事性的，一个是功用性的。那我讲的我采用的方式呢是讲到说也是我做过很多试验啊，我做过很多试验，我不是凭空讲的。这个恩赐这个课我已经讲了很多遍，我去过很多教会。我在本教会的时候，每个信主的受洗以后，受洗的时候要恩赐调查，服事的时候要恩赐调查，都做过。所以我做过了，看他们，然后根据他们做的评的结果，成绩不是成，就是统计的结果，然后再看他们服事，就知道这个他们的恩赐是对的，是符合。所以我 我这个讲法不是凭空来的，那我是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动机性的恩赐，那这个动机性的恩赐就是罗马书12章6到8节，那么一共讲到有七样：预言、执事、劝化、治理、教导、施舍、怜悯，一共七样。那这七样的恩赐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样，每一个人有一样。我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没有时间来就是讲细节。每个恩赐都不一样，我快快讲了。这个预言的恩赐呢，预言的恩赐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以原则行事，它做事情是有规则的，然后呢，它对真理非常执着，它对罪非常敏感，它如果看到罪的话，马上就会指正，然后呢，它讲话很坦诚直率，它关心这个对或者错比关心人有没有受伤害更重要。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有没有这个恩赐请举手。有啊。好。执事这个恩赐呢，对人的需要反应很快，喜欢参与很多的侍奉，到处都看到他。还有他不会说不，人家有求必应。但是他很不会计划，什么三头六臂到处跑。教导的恩赐呢，喜欢做研究，喜欢研究圣经，讲解圣经非常清楚，用字呢非常严谨，这个教导的恩赐。然后劝化呢是挑战人能够在灵性上长进，引人迈向成熟，能够发掘问题并且提供答案。与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很能够应对。第一，施舍呢，就是肯做牺牲的施予者，就给很多，他奉献很多，他给的时候很开心，有需要的时候他什么都给。治理的恩赐呢，能够把事情做成。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你把一个事交给那个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五个礼拜都还没有结果，这个人肯定是没有治理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很有组织力，能把事做成，有意向，能够预示将来，有领导力，有知人善任，还有会委任、会委托，然后有组织才，这是有治理恩赐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他是一个很有组织能力的人。最后一个呢，就是怜悯。怜悯的人呢，是以人为中心，认同别人的感觉，人比原则更重要。我们说要准时，5点钟要大家都到齐，这个先知预言性的恩赐，如果看你迟到的话，就会骂你一顿，怎么不守时，原则不对，错了，他就会责备你。但是怜悯恩赐的人呢，看到你来就高兴，所以你说怎么迟到，他说能来都不错了。两个不一样，教会就说刘师母跟我只是两个极端，我就说怎么可以迟到，他说能来都不错。所以以人为中心，会安慰受挫折的人，会感受别人的创伤，不会说刺人刺骨刺肉的话。这个是恩赐的各种恩赐的特征。这个我只是轻描淡写，这个是要很长的时间讲的。最后呢，赶快的也是问几个问题。如何发掘你的恩赐？怎么样发掘你的恩赐？已经有了，每一个人在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都有了。我要问几个问题， 你喜欢做什么？你在教会喜欢干什么？喜欢刷碗，喜欢煮菜，喜欢扫地，那你可能是服侍的恩赐，很喜欢做，有的人不喜欢。你喜欢做什么？神有赐福给你所做的吗？你教主日学没有人来，那可能你不有教导的恩赐，所以你上帝你所做的，上帝有赐福你，别人如何鼓励你？你煮完了菜以后啊，你菜做的好吃，你说哎呀，你菜做的，可能你有服侍的恩赐，有主菜的恩赐。最后圣灵怎么？圣灵对你说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主的灵感动，圣灵对你说什么？那用这几个问题来问你自己，你会慢慢的去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一个恩赐调查，一个表，有70个问题，你去做答，答完了以后，根据统计出来的最高分，你可能是那个恩赐。然后如果你去照着那个最高分的去运作，你会慢慢的发现你的恩赐是什么。那我这几天呢，看一看，感觉黄牧师可能是怜悯的恩赐啊，是不是？但是会问问他是怜悯的恩赐，赵牧师可能是辅导的恩赐，王牧师是先知的恩赐。刘师母是怜悯的恩赐啊，根据几个人做事讲话，我就可以大概猜，不一定对啊。为什么说王牧师是怜悯的恩赐？因为昨天问题解答的黄牧师就是黄牧师，为什么说他怜悯恩赐？因为他说我看到这边很多姐妹，所以呢他同意姐妹可以讲到，所以他就可以认同姐妹的感受，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好了，时间到了，最后一句话，结论：合一的服事秘诀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然后个人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所学习，求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也让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如何眺望起来，也能够发掘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